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欢迎回来啊，搜狗啊！
我也很高兴能够回到 Go 潮生活的这个主持团队啊。
但是你不是昨天才回来吧？
不是，上个礼拜二回来美国洛杉矶，然后礼拜三就进公司了。不过刚好 miss 掉我们礼拜二的节目
哦。其实你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是一个礼拜吧？
难怪，我就说。不至于这么年轻吧，连时差都没有。
有时差，很严重的时差、
所以我就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嘛、原来回来有将近一个礼拜了。
是。
对，那怎么样，这次的行程，因为我知道你是坐那个，我们先从那个航班开始说好了。因为我这个是蛮有兴趣的。我是对于很多不同的航空公司、然后不同的舱等，然后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机型，我都自己是蛮有兴趣的。有的时候我是挑机型、甚至还比挑航空公司更重要的。我知道你这次坐的是那个 French B 嘛？
哦，不是 French B。French B 是我考虑之后考虑要去法国办事情的这个联航的这个首选
啊。你竟然不是做这个？
不是，因为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利用我的信用卡的点数，然后 French B 刚好不在他们那个的联盟里面，所以我没办法做 French B。
哦，就是他不是星空联盟，也不是寰宇一家，
不是，他联航没有在联盟里面。对，因为这种联航的话、
对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个阶层去的 ，either 就是那个 Star Alliance 或是那个 SkyTeam
啊。我本来还很想就是听听你做那个 French B， 就是究竟它的，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廉价航空公司。
对，美国没有人听过这家航空公司，
非常非常的陌生。但是它的时间是有一段历史了，
是。
但是我看到它的那个舱等就只有两个舱等，因为联航嘛，
是
它就只有一个豪华经济舱跟经济舱的。那很可惜，那我今天就不用准备了，那我也没办法准备了。那你坐的是哪一个航司、
我坐的这个航班是我有生以来，就是我没有想到过我会坐这家航空公司，
从 LA 出发的，对吧？
从 LA 直飞巴黎，
哦，直飞
巴黎戴高乐，对，巴黎两个机场嘛，一个戴高乐，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知道是那个 ORY 的、那个、
对 ，Orly。Orly，
对，
奥利机场，对，
因为我知道 French B 是飞那个机场的。
对，其实 Orly 更方便
啊、真的吗？
对，下次我坐 French B 的话，我一定就是我会在我会就是说洛杉矶直飞 Orly。其实 Orly 到巴黎市中心更近更方便，因为反塞车的方向，
有一点像羽田到东京市区比成田到市区、
对，就是这个概念。
可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那个
戴高乐
嘛，对不对？因为他的可能啊，航空公司比较多。
这个机场超大的，我跟你讲，我比如说他的这个航厦，比如说我是 B 航，比如说我是第二航厦，第二航厦呢，然后呢，它有分，比如说二 A、二 B、二 C， 它不对，它是隔着旁边没错，可是那个距离是远到我们这边，连我们 LAX， 比如说从比如说你是
一到六好了。
可能它
绕一个马蹄形嘛，对不对？
哦，没有那么大。可是呢，比如说你在第二航厦的话，它 A 跟 B 的话，你可能光是走路就要20分钟。
哇，那很远哎、
很远。就是说，
他没有其他选择吗？比如说接驳车，或是
我就是跟我们的司机讲错那个，就是原本我跟他说的是我们是二 B， 结果不是。
哦，你自己惩罚自己哈、
没有，他网路上写的是二 B， 可是我没有我的那个 ticket 上面没有写清楚，
没有 A 还是 B， 是
他有写，可是他可能那页我没有印出来。后来我上网去查，他说二 B， 结果我到了二 B 的时候，对不起，错是二 C。那我从二 B 走到二 C， 走了差不多将近20分钟。
你可能觉得 B 跟 C 的概念就是左跟右的概念，
可能就是5分钟嘛。对，就你看得到嘛？对不起，看不到。
哦，哇，
很远，超级大。对，
那是戴高乐机场哈。
戴高乐。
但你刚刚说的那个 ORY 的
ORL，
对，那个机场其实它可能会让，如果就是可以选择，你那个航空公司可以在那个地方降落或是抵达的话，
是。
有可能会比这个戴高乐机场更方便哈。
对对对，就像我们 Ontario 跟 LAX 这种感觉吧。
了解了，那你这个航空公司是哪一家
Air Tahiti Nui， 就是大溪地航空。
大溪地航空，
大溪地有两个大航空公司，
也可以，
一个是大溪地航空，一个是大溪地 Nui 航空。我说的是大溪地 Nui 航空。
它有什么区别吗？都是国家航空公司。
他们都是国家航空公司。可是呢，Air Tahiti Nui 就是我选择的那个航班。嗯、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我们美国的什么？它有点像我们美国的这个夏威夷航空公司，
有点意思。
对，它是海岛，因为大溪地是海岛国嘛。
它就整个机舱，或者你看它的空服人员，是不是都非常有海岛特色？一些
是
啊、服饰啦，还有装饰啦，
是
还有它的食物，会不会都会有？
食物倒是不会，
不会啊、
食物很失望。不过呢，刚进去的机舱的感觉不错，哦、因为第一，
怎么说？
每个旅客呢，进入他们的这个机舱，他们会发一朵小的那个兰花，一个小小的那桂兰花、
哦。那真的很像夏威夷航空、哦。
对，他就放在一个盘子上面，然后那个玉兰花放的整整齐齐的，
送你的哈、
哦，送你的。对每个人男女都有
，OK，
对，那有些人就把它夹在耳朵上面，哦、
对对
对,
对，
挺有趣的，大家、就是、
然后也很舒服哈，很香嘛，
香香的，对对对、嗯，可是他们食物真的不敢领教，超级可怕，超级难吃。
他竟然没有他们国家的一些比较特色的食物，
没有，通常岛屿国的话东西都不好吃，
而且是标准餐食哈、
哦，比标准餐食还要再糟糕。
OK， 那服务呢？
服务非常的好，服务很贴心，然后也很热情。他们因为岛屿嘛，就是岛屿的这、他们很多这种就当地的，可能是原住民，我也不知道当地人啦。
嗯，
那他们也有在航班上面也有几个就是法国的这个就是金发碧眼的这些空服人员也有
哦。
对，所以他们整个航班，因为大溪地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是讲法文的。对，所以航班就是说它的服务很好，然后它再来就是它你刚讲到的机型，因为我很喜欢波音787 Dreamliner 梦幻客机，
它是 Dreamliner
是我第二次做到，第一次做到是去杜拜的时候，
那就是3到4年新的机型，就是非常非常新，
对
哦不错、啊，
第一它很安静。然后
它是波音的哈，
波音的对、第一特别安静，第二呢，它你记得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那个窗户不是都有一个板子可以往上往下拉，把那个阳光给阻挡住的那个？
它是电控调的，
它是电控调的，对，电控调的也就算了，因为我们从法国飞回来的时候，这个航班其实是下午出发，然后到达这边的时候是下午，所以呢，太阳是一直有的。就是说，当你因为飞回来是11个小时，所以呢，通常这种航班就是飞一路都是白天的话，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机舱也营造是一个晚上的气氛，大家能够休息，
没错，
对。那一般普通的飞机就是有用这种传统的这种窗帘上下拉窗帘的话呢，很难控制，因为他们都空姐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窗帘拉下来，
对对，
维持这个晚上的这种概念，
因为晚上你不至于看不到什么东西都没有嘛，因为晚上你只是说外面的光线变暗了，
是。
但 Dreamliner 它有那个调光还有那个阴暗的那个功能之后呢，你是看到的就是有点像晚上了，你还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
对，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机长把这个数位的这个窗帘调暗，所以即使说、
哦、他一起控制，
他一按下去全部暗掉，你没有办法把它再打开来了。
有星空吗？有鸟叫吗？
都没有，就是整个飞机里面就是营造了就是晚上睡觉的气氛。
哎，他们有设计过哈、哦？
对，就是机长说了算，我
对对对，
现在要把我的机舱变成是晚上的状态，他按下去全部变暗，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那个窗户给打开来，不让阳光进来。
哦，一般原来是自己控制的，
是，
但到了那个时间
就是有些人你知道吗？就不想睡，把窗户打开来。然后整个里面是暗的，
对对对，
就是有那么一个窗户是开着，其实是很不恰当的。
是，就有一些不太讨喜的客人、啊、有的时候空服人员也没有办法。
是，
对对，就是哦，我有建议过你，或者说我已经不止一次建议你了。
是，
但他就还是拉开一点点。那如果是坐在你的那个斜前方，哇，那很痛苦。
对，
对对对，
所以呢，
后面就还好。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哎，算是他们一种我认为是很有效的，尤其像这种一路都是白天的航班，
对，十个小时以上，
就是长程。
对，假设你没有办法控制机舱内的这个
可以可以
这个亮度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让我感觉到就是很惊讶，因为我飞很多，这种控制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机长说了算。
腿部空间还有那个机上的娱乐系统都还好吗？
都还是都还是
这家航空公司真的很。陌生哎、欸，
对，其实要跟亚洲航空公司的话是没得比啊，这样讲吧。
那你有什么娱乐吗？
有，可是娱乐项目选择不多，
玩手指是？
没有，就玩，就等于是玩那个 poker。
哦、
玩扑克牌，跟其他座位的的这些旅客玩那个扑克牌，
你知道吗？因为我原来以为你做那个 French B 嘛、然后我还特别去看一下 French B 的一些 YouTuber 他们分享的，
是
它上面有一个很赞的一个机舱娱乐是什么、 可能你会觉得很不适用。贾文清，
嗯，
他有电子杂志。
哦哦，对，那班也有。
哦，也有吗？
也有，对，也有。现在好像这个蛮流行，就他们不提供杂志，就是说你以前我们去航，我们坐飞机的话，会有空中杂志让你读。
对对，塞到你的那个座位前面，
对，
那个小桌板或是那个下面底下的那个收物空间。现在都有电子杂志，
现在杂志机都是电子版的，对，它不印东西了。
有可能我最近做的都是一些亚洲的航司，所以我还没有遇到过电子杂志，所以我觉得哎呀还蛮新的，可能就这几个月开始又变了。
对，因为他们节省成本吧，第一，然后第二的话，其实我觉得亚洲航空公司还保留了传统，就是说让你能够摸到这个杂志，然后在食物方面的这些巧思，跟这种西方的这种航空公司没办法比的。
它的座位大概是怎么样呢？是三四三
三三三，因为
333
对七八七梦幻客机是三三三。
哦，那还蛮宽的耶，脚部空间也不错哈。
对，而且它七八七梦幻客机的话，它的挑高非它几乎就是一层半楼的这种
对对对
这种高度，对，所以蛮宽敞的，然后比较安静，
就对你起身什么要上个洗手间啊，或是走动啊，就非常
方便，比较舒服。
对
对
对
对，
那也不错。那回头就看看你在巴黎的情况，
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所以我这一次呢，不是那种纯观光，做一些像什么行程的哈。那但我就更觉得太合适了，就反正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观光客不太容易看到的一些东西，因为
是
观光客首先不会去你。等一下告诉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
对不对？
是
应该没有太大的需要要去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却又是我们可能现在对于在巴黎的一些市民，或者说这座城市，明年他要搞奥运了吗？
是
我为什么那么的有兴趣呢？因为我明年想去看奥运嘛。
哦，
我已经抽到
门票了。我们巴黎见咯，我们坐 French B 我们坐 French B 去咯。
可以哦。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不要去，我还在觉得抽到门票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是
可是我又现在又担心什么呢？回头就会问你了。像巴黎的治安啊，然后巴黎的环境啊，
是
像最近又遇到一些那个床尸的问题。
哦，对，
你有自己检查过吗？
我们待会可以聊一下。
对对对，就是我究竟这种 concern 有没有，或不存不存在？这个我觉得搜狗回来跟我们说一说就太棒了。应该你能够看到的大部分，就可以代表现在巴黎有可能现在真实的状况。
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好了，这个我们刚刚航空公司说完了哈，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刚用那个航空公司的，他那个行李是有两件行李，国际航班
一件。
哦，一件
一件，对，对，大多数现在都我不知道，可能飞巴黎的话，这家航空公司它只让一件，
对，这个也是考量了，因为有时候做联航的这个机票价钱很便宜，可是如果你行李不多，属于那种超级经济的一些出行客人的话呢，很适合。如果拖家带口的，或者说我真的要出行，这次是有任务的哈，你可能行李比较多的话，这个也要考虑在内，因为你累积行李数比较多的话，这个钱加起来，可能跟你做一般的航空公司的一些舱等也都。没有差很多，这个也是要考量的。那我们刚刚说的搜狗这次到巴黎不是观光，但还是抽时间有去观光了。那重点就是说你去了一些观光客不会去的一些地方，因为你要帮家人要办理一些入学的事情。
是。
就开个银行户口就已经就是让你感受到很不一样，或者说是不是你觉得印象中巴黎也就是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有心理准备吧，因为是我小孩子要去那边，对，我小孩子转学到那边读书嘛，他不是交换学生，所以他那边住上一段时间。那很多事情，像我是比较喜欢提早作业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在美国能够办好的事情，我就先办好。当然有些没有办法办的话，那我只能到巴黎去办。
是是，
对。那我在这其实这个从今年大概二三月份开始办理这些所有的程序。我能办的东西在美国能办的都办好了，当然有些这不能办的话得到去巴黎当地去办。那其实在这段期间我也跟就是法国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这些单位其实也来来往往，就知道他们的做事的效率其实是非常非常慢的，跟美国是没得比。
但他们的部门是很一致的慢对吧，就是没有哪个部门特别慢。
没有没有，全部都一样。
都一样慢。
假设说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或者台湾来香港来到美国，你觉得美国这边的这个工作效率慢的话。
已经很慢了。
对，已经很慢的话，对不起，你去欧洲，你去法国的话，
你要尽量的再慢下来哈，
更慢。
那种慢，你是可以 付费提高它的速度吗？还是说你没有其他的选项？
没有其他选项，没有其他选项，你只能照着他们的规矩走。所以呢，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办一个简单的银行账户吧，
超级简单啊！你现在跑进一家银行，你说我要开个账户，对吧？美国已经很慢了哈，
两个小时吧，
了不起了，两个小时肯定搞得定。
是，
对，在棘手的账户
是。
但你刚刚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你竖两个手指，我就觉得对这边两个小时好了，两天我都觉得很夸张了。
是，
然后所以我告诉我小伟不是两天，
两个礼拜哦。
你是几乎为了那个账户要延期回来？
对，我差点为了那个账户没有开成，差点延一个礼拜回来。
为什么会这么慢呢？是因为他们的人真的很少，还是说他的程序特别的多
？OK，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吧，因为美国现在第一强国嘛，所以在欧洲欧盟国家的话，其实有很多限制，就是说美国人在那边开户的话，是要照美国的这个金融的这种规则来走的。那等于是说，他要我们的social security 号码，然后还要填1099 form， 然后就是等于是就是要就是好，感觉就是程序就是更多。然后呢，他不只是程序更多，就是说他东西进去了之后，他们还会回函，就是我们还要回去银行那边还要再补东西。对，因为他们可能对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很多美国人每天都在那边开户，所以
对对对，
我们去那银行对他们讲，他们那个银行分行是第一次让美国人开户，
对，不是标准作业，
对对对，因为我们少数嘛，而且我们住的是郊区，郊区的话，那个银行对，虽然是法国最大的银行，可是，在那一个分行的话，第一次就是帮美国人开户，
有一个美国人来开户，
对，他们也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
就行长亲自上，
也可能就是行长，或是反正管理人员就试着帮我们开，
所以就程序非常的复杂，
对，那他们也不太清楚，然后反正就来来往往，然后该补的东西都补好，然后后来又说不行，还差个什么东西又要回去，去了三次，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大概今天下午或是明天那个序号就可以下来了，然后当天没有下来，隔天没下来，三天过去也没下来，然后我们每天跟他追，他说对不起。不是他的问题，他们发到总行去了，对，然后总行那边再批，然后来前后搞了两个礼拜才下来，
很担心哦。
对，因为那个银行需要不下来的话，我其他所有我小孩子这些文件没有办法继续办下去。
他需要一个银行账户，
他一定需要，因为在法国，就是国外学生的话，就是他们那边法国，比如说学校来讲也好，政府单位也好，他们不太用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当地的一个银行账户，他们从银行账户里面扣。
哦，
可能像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没有信用卡，你有一个金融卡就是锁。金融卡不是信用卡，因为你银行有多少钱？
借贷卡就等于是 debit card
。对对，所以在巴黎的话，它是有信用卡，可是呢，你是学生，在那边付房租、手机费用全部都从银行里面扣，它不用信用卡扣的。
它需要一个人有一个，就是我可以扣钱的账户。
对，然后这个账户就是它不是它不用信用卡。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让我们卡在那边。那你没有那个序号的话，你没办法付房租，没办法付手机费用，没办法付你的车票 ，metro 的车票等等，就是靠那张东西。所以那个东西，那个序号没下来的话，我啥事办不成。
哦，
对，
着急，那
对
怎么办？那最后其实你是有在赌，就是说他肯定能在你离开之前可以办下来，还是
对？因为我上网已经查过了，他说顶多他说法国开银行账户，海外学生去那边开银行账户，很拖拖拉拉，一个礼拜一定会下来了，结果超过一个礼拜。
哇哦，
对，超乎我想象，所以我的时间根本就没有算准，对，没想到说花这么长的时间，那就是因为那个序号没下来的话，其他全部停了，包括他在法国的学生身份，他的法国的社会安全号码，他的学生的其他的一些需要注册的东西，就完全卡在那边，没有那个号码，其他走不下去。
但可以了，就又不是一个月做一次哈，一个月做一次，那就肯定不行了。
我这一生做一次就够了，我觉得。
他那个账户就等于像美国的是 saving 还是 check？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 checking account 跟 savings 合在一起的。
OK，
对，
因为它可能还要涉及到，因为第一是外国人的银行账户，然后还要涉及到海外的一些汇款嘛。因为你的钱，它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会有，就是说谁会入钱从当地入的？那你肯定就是作为父母，那肯定在美国入。
是，
那所以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我猜啦，就在程序上的复杂，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账户的特殊需求性。我相信，如果当地人去开一个银行账户，应该就两天就好了吧，就不至于。
大概对，可能一两天就好了。不过还有个讲到一个另外重点，就比如说，我帮小孩子把银行账户开好了之后，对，比如说我们开户，我们想放个500块欧元进去，对不起，他那边不收现金，他们银行是没有现金交易，全部是透过转账。
就是你要用美国的银行账号然后转钱进去。
转钱进去，对，那我们没办法做。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那边开户想存个钱进去。
对，立即就存钱。
存500欧元进去，对不对？对不起，银行里面不收现金。他只接受 wire。就他银行里面是没有 cash 的交易。
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用现金。
不用现金，他不用现金，他一定要用转账的。
所有人不收，所有人不用现金吗？我又不觉得。
他银行没有现金的 teller。
哦。
他没有现金柜台。
我觉得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
对。
现在美国银行也很少现金。
对对对。不过在法国来讲，像我们的郊区的话都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就是他们已经不再用流通的现金。
因为他们政府一直都在推嘛，就是推这个钱的数位化。
数位。
就尽量让纸钞能够慢慢的减少流通。
对。
它很大的机会就是第一是出于一个减少人力成本了，因为你有现金的话你需要的人就很多啊。
是。
哎，你存个500而已，我存个5万，我拿5万现金来，那就是好几个人在服侍你啊。
是。
那这个后来但还是可以解决了，就是后来用转账就可以了嘛。对，
转账才行。对。
但还好就两个礼拜终于在你回来美国之前。
前两天
。这时间点也是掐得蛮好的，否则的话就改个机票就好了，对不对？
改机票不行啊，我们有台湾家人要来，我们来了，我们回到美国隔两天，台湾的亲戚来了嘛，所以我们也不能演
了。可以了，可以了啊，还是能够在你的容忍范围之内啊，慢还是慢了一点哈。
领教过了，
两个礼拜。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巴黎的治安还好吗？
巴黎治安好的地方好，不好的地方非常不好。对，就像网络上讲的一样，对，好区的话就是有大批的警力，然后就治安还算不错。对，然后治安不好的区呢？说实在治安就非常的差，其实看得出来。
其实我想问了，你有没有被偷东西？
没有，这是我们很小心，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朋友，他们是法国人，就当地的法国人。
他们会怎么提醒你？
就是你去法国的话一律穿深色。
为什么？
就因为当地人他们穿的颜色都是素色，深色，不穿牛仔裤，穿布料的衣服，那你就第一就可能比较像是当地人。
就夏天秋天也是吗？我以为冬天他们穿比较厚的才比较深色的
衣服。没有，他们夏天也是穿布料的衣服，他们不穿帆布的衣服，比如说牛仔裤不穿。
哦，
对，牛仔布料的东西他们不穿，他们是穿就是布料的衣服，然后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深咖啡色。
他们不是很 fashion 的吗？
哦，没有，大多数的当地的这法国人，巴黎人的话，他们都穿的素色。
普通人
对当地人，对，然后不戴珠宝，不戴手表，就是很低调，然后就是
他会告诉你会注意哪一些的人吗？就是你当地的朋友。
没有说注意哪一些人，他可是他有跟我们说在某些地方你要特别的谨慎，比如说坐地铁人多的时候，在车厢里面人多的时候特别小心。对，那像我们的话就是带，像我们去那边就是我们护照不带在身上，我们用影印本，我们护照 copy， 护照不带身上。
可是你放在住的地方
比较安全，相对比较安全，
是吗？
对，相对比较安全。
哦，
那就出外的话，这就证件的话就带护照 copy， 然后带信用卡，然后带大概就40欧元就够了。对，其他全部刷卡。
OK，
对，所以呢，即使这样子，我们全家还是被认出来，就是说我们是外地人，因为有两次不同的场合当中，在地铁里面有华人跟我们说：“哎，你们小心这边很多扒手哈，这边的扒手是专业扒手，你是完全不会想象说他们的技术有多高超，特别小心。”
他们越热情，你就感觉越危险。
我想说，那种地方居然还有华人跟我们讲，不是第一次，
对对，
两次不同的地区、不同地铁，
真的就很担心的。
哎，他们看得出来，我们已经算是很低调了，已经很 localized，
但他们能看得出，我也觉得不奇怪了。
对，
因为肯定是
他们看得出来，
久居当地的一些人。
对，对，不过我们很幸运、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所以我们就还算是很小心，千万不要珠光宝气，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在你能够触摸到的地方，比如说你的包包什么，就是你的手一定要卡在就是最最脆弱的部位。对，
哎，怎么去一趟好像要去打仗一样啊、哦！
就是你不要珠光宝气，然后第二你不要就是说你不要穿得太鲜艳，你不要、对，你不要 尽量不要 stand out，
也
不要突出，
对对，不要太不设防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啊，绝对要谨慎。
好，那方便吗？因为我知道不用英文的地方，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嗯、这个也是一大障碍哦。
对，其实，在巴黎的话，其实我觉得用中文都可以通了，因为比如说像巴黎，一般旅客来讲的话，嗯、其实就去买东西嘛。那其实
就英文还没有那么方便哦。
英文其实，在各在。巴黎市区买东西的话，其实英文是通的，是可以。假设像华人朋友去那边的话，可能英文也不是很好的话，其实讲中文更通，因为他们所有的这种各大商场里面全部都有，就是华人、哦，就是他们请华人
就会讲中文的这些服务人员。
对对、哦，那不只是跟他买东西，比如说你想去一个商场、嗯，因为在巴黎上厕所跟美国是不一样，没有那么方便，厕所他们不借的，就是说你去商场里面，
那我买可以吧？
你
他不借
买什么？
买厕所就买
付钱可以、啊、
对对对
付钱可以
你不借我那我买呗
对可是很多地方就是你可能问一问的话、
哦、
你就会可以免费上到厕所、
哦、
对比如说麦当劳、
哦、
一楼的麦当劳在巴黎市区一楼的麦当劳厕所
不轻易借、哦、
全部要付钱可是二楼的厕所是免费的开放的、
哦、
然后他们的厕所呢你可能门打开你会吓一跳男女都在那边排队他是男女共用厕所
是开了门再排队、哦、
开了门排队所以进去就觉得说，哎，走错厕所了吗？其实不是，因为
他
是共用厕所，
哦
他们是共用厕所，对，很隐秘的，其实，对。可是刚开始不太习惯吧，
哦、
对。不过其实你要找厕所，巴黎用厕所真的，我觉得碰到蛮多难处。可是我就问你，看到你只要在商场里面看到华人的话，
华裔面孔，
你只跟他讲国语，对，请问厕所在哪里？他马上告诉你怎么走，省掉很多冤枉路，因为在巴黎市区你每天要走很多很多的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真的很实用的这小 tips 啊。
对，而且你坐地铁的话，它广播是它有
中文广播，
它有中文广播。然后还有一则，我觉得蛮、啊、不知道是该哭还是在笑哈。它是广播就是说，请小心扒手，请小心扒手。
我觉得也就是跟一个在地人，然后提醒你，就说你还是被看出来那一刻的感觉
是
一样。
不是赞名哦，是小心扒手。
不知道的以为，哎，有一个小心扒手站，是那是站站都是他了。
是是。
那所以整体感觉，还是觉得应该还好吧，哈、
哦。是挺好的，对。不过因为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刚好那时候以色列开战嘛，跟哈马斯开战嘛。
啊、哦，
对。那我在现场就
是
对，其实我在巴黎市区就看到一些就是可能跟平常不一样的一些情景，就是有士兵在巡逻，就是一组八人的士兵。
对对对，那时候正好又不巧有一些怀疑是因为民族仇恨的一些
案件，有新闻出来，
对，
在巴黎刚好就有一些就有一些案子出来。那其实，在那边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感觉到那种紧张气氛，就是那些军人不是在那边走路都。走马看花，他们是持枪核弹，就是持枪核弹的，就是在巡逻。他的眼神你看得出来，他是在找目标，
他是很认真，
他是在找东西，对，他是在看，他是在巡逻，然后
不是在摆酷，
对，不是在摆酷，对，然后他一组八人，然后常常碰到，
可以了，儿子长大了，多久也会去一次？
大概希望每半年或是三个月有机会能够争取的话就去一次，
我们争取明年约夏天，
哦，
French B。
对，然后去看那明年的巴黎奥运嘛，
巴黎奥运，
对
对
对，
对，好吧，希望今天的分享也超级的实用，而且非常的及时，
谢谢，
也希望能够提供给听众参考，也谢谢Soho今天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